2005年芝加哥华人基督徒大会专题讲座 K， 从侍奉发挥福音的果效，讲员杨豪外牧师。
好，谢谢各位姐妹来这个专题大会把这个题目交给我，我想最主要是希望把我过去20几年一些牧养的经验特别对一些已经在服侍的弟兄姐妹来看看到底有什么跟他在服侍的当中跟福音有直接的一些关系或者果效所以大概这个是大牧整个大会希望我们在这个题目上一起来思想的。那我在接到这样的通知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谁会来，就是谁会来听这样的题目那我想一定是在侍奉在教会里面有服侍的人吧，大概不会是你们几位都有服侍的已经都在服侍的那我们人不多。很有负担
那我觉得反正最后也是要出来服侍吧。
很好。
说在服侍中怎么样去传福音的
？OK。
有时候觉得这两个是不是有点冲突？服侍的时候有时候就不能传。
对，就传不到福音。对你讲的对了。那好不好？那既然人不多，你们介绍一点好不好？我们就多点，因为我不需要从头到尾，因为老实讲，我已经印了这讲义就很简单我就一张纸。就你一直就从那边看到后面就是一个我只是讲四个的分题，那所以主要就是介绍这个专题里边我思想得到的当我们正如刁姐妹所讲的，真的在想的服侍的时候，福音都好像有点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教会服侍对不对？很不同的，可能带查经、祷告会，或是甚至有领会等等，那传福音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或是有什么果效了？那所以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题目而已，所以好不好，你们介不介意介绍一下，多讲一点，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那大家就比较多点讨论了，因为准备了，当然我会给你解释一下那个讲义里边，可是你们介绍一下，或是你自己觉得会怎么样，有什么期望等等，好不好？
就这样，或者我
陈姐妹。
OK， 好，那我就先讲。我本身我姓陈叫陈淑敏我是I think 我们牧师是吴牧师。吴牧师吴立仁
牧师，我是一位吴
牧师所以我想那个杨牧师一定知道那我现在是在圣光堂里面担任师班的算是一个 leader 然后也带进办也事情，然后还在我们的分区小组是副组长。那现在就是说我会选这个题目，是因为你这时候你在带这一群事班的成员，还有就是进办的这些成员，你慢慢已经待了一两年了，所以你会去思考说，当然人数也是慢慢有人会愿意进来这个 group， 可是你会想要说，你怎么样让你在他们进来这个侍奉当中，他们也经历到神，也在这个侍奉当中去建立他们的信心。
嗯，
因为你说诗歌也是就是教唱，时间也是不长，你在这段时间你要把握时间教他们唱好一首歌，可是我觉得 only purpose 不是只是这个样子，我们还要去思考说怎么样在这样子的侍奉当中把这个信仰跟这个福音让他们更多的在这个侍奉当中
把它带出来。
对，这是我现在有这样子的需要，所以想要更多的 information。
好，蔡太太
我是蔡太太，我的名字比较难念，在 Skokie，Chicago，Skokie。我们的教会牧师是杨牧师，杨忠
正牧师。
是的。那我在这个教会 是蛮多年了，可能有二十几年。我们从台湾来就一直住在这个教会 ，ETC 简称为 ETC。
好漂亮的教会，好像那个教会结婚的，
啊、
好像是还是还旁边一个教会。
对呀、啊，有什么聚会都会在一起。那我在教会的服事就是视听中心上面的服事，就是录音，然后做录音带，有时候需要的话就是有卖出去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服事就是关怀，教会的关怀。然后我是觉得说很多地方，还有不只是我们教会的人需要关怀，还有外头的人。有时候我们认识的年长的年幼的，我们都需要去关怀。但是我总觉得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不能把福音传到他们那，他们只觉得说我们去关怀很好，很好啊，这个教会很好怎么样，但是都是好像很短暂性，一下子就过去了，过去他们好像好起来了怎么样了，又要请他们来教会了，还是他们就觉得说好好好，那就这样一直推迟下，
一推了。
对，我是有感到，我觉得我有这个需要，所以我想说我在这个服事上面我应该怎么样把福音把传到不是基督徒里头的。
很好。谢谢。
我是那个安城华人的教会，
张顺牧师。
张顺，我呢，我的语言很白浅。
哦，没有。
但是呢，就是说，我在我是三佛。
你在三佛啊？
三佛里面，这个三佛这个一部分当然肯定是传福音，
对，
就觉得好像是传福音很。
很积极的，你们教会
对，也就也感觉也很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就是在那个长青团区，就是我们教会以前那个中国的老人公寓，我也住在有老人公寓。在我们教会在老人公寓，一个长青团区，
是
我们教会的长青团区在老人公寓，就是聚会的。那么这个老人公寓现在是人。增加积极的增加了很快，等于一共就200户，现在有90户，就是中国人是很多，那么新走的人还不多，特别从大陆来的，因为有学生增加嘛，大陆家长来，都属于说就这么多增加，但新走的人不多，在大陆呢无神论的教育，这几十年这些家长都是70-80岁的比较多了，60-70岁的都比较少。所以比较难，这个来改变他们转变过来，从好像不承认神到能够认识神，很难。
你本身是台湾来的还
是
大陆来的哈？
所以说，我是等于在这个安城，在这个老人公寓。第一个安城华人的教会的会员，那么后来嘛也有其他的，现在也感谢神祝福我们这个长青团契这些信主的人比较少，微有的人到教会十几年，到现在也不肯接受这个，所以就在这个我们在这个老人公寓的长青团契呢，也不是光我们一个教会，另外还有是像台湾教会的。还有就像那个华人教会是另外一个来教，有几个4个教会，他们一起参加这个我们的长青团契，当然主要是我们教会，那我也在这个长青团契里服侍，所以因为我是参加三福的，那我就对传福音很有负担，但是在这个聚会的时候，还有同工，还有其他教会，那有些。同工他们就觉得我们把这个团体这个活动搞得很活跃，那就可以吸引他们这些人来参加了，让他们来听了，他们自然会好像接受主的这个救恩了。但是我感觉到并不一定是这样，所以今天早上这个沈春牧师就讲的， 我们就是我们有一点分歧的，这个看法，但是我就有这个负担，就感觉到我们怎么样，就是说，在我们长期排期里面能够，就是能够，因为我的里面还是不是很，很的这个够，他们就是比我时间长，有的嘛本来就长了什么，所以我也不那怎么样能够更在这个同工，我们同工里面能够更好。我是再三开同工会，我说我就觉得我们传福音是主要的，应该要传福音。哎，他们说我们就要办好了，所以弄得我们尽量好像要搞什么活动啊，什么吃饭啊，好像这个尽量花了不少，但是传福音的话，好像就相对之下就不多了，所以我就有这个负担。我想，哎呀，这个题目正好，都能够回去，能够怎么样？
你不要期望太高啊！刁姐妹有没有再分享多一点？因为对我大概想想，我今天你们几位分享的问题，我都在想，大概我会说讲一下，等我自己的经验呢，所以也不一定能够真的完全让你们哇就马上可以回去做到福音工作等等三福是很你们教会做了很多，我知道三福在训练的里面让很多教会都得到帮助，这个我等一下我们再讨论一下。
我是在中华基督教，在
Naperville、
这个中牧师
中顺圭，
但是我们是刚来，就是我们从 Colorado 才搬过来半年不到，我们落脚在这个教会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对，然后我现在开始一些儿童的释放，因为他在那里有需要，我就去。其实我的负担在传福音上面嘛，就看到那个没有认识神的，也就很想跟他讲福音啊，但我觉得我讲的福音不是很全备，所以我也不敢说，哎呀，就你就做个决志祷告，就做那个，我就好像还没到那一步哈，就是有这么信心可以带到那一步，我可以把它讲福音，有神哈，有这些一般性的这些东西啊，但我总觉得传的不全备。所以呢，那里边有很多也不去教会的，所以我就私下这样的关系，我就说这怎么样把它真的是带到神的面前。那这其实也是一种侍奉啊，但是就是说每样做怎么说，就像说带孩子也好，怎么样可以带出这个效果，就像你刚刚所讲的，我们是侍奉，其实最终的目的就让人家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是不是最重要的目的哈？对，
好，邓勇，你要分享还是你是 moderator 哈？
我可以的，我们人不多。
对啊，大家讲分享一下啊。
我是在那个芝北，就是芝加哥北边有一个我们叫做芝北华人基督教会，那英文短称就是 CCFC。那刁子敬您在西南郊，感谢主，你落脚在一个很好的教会，我们都知道那个教会的兴旺。
中牧师很好，对我认识啊。
对，我那。侍奉的话呢，我参加好几个侍奉，不过这一两年呢，主要集中在一个是这个多教会的，就是夫妻恩爱营，也许你们也听过是 Marriage Enrich Camp。对，你们 CTMC 是来了很多队，我们教会也是十几队。这个夫妻恩爱营基本上是希望是信徒，不过偶尔也是有非信徒来，那我们。反而好像觉得这个事工对非信徒有的时候影响也蛮大的，我觉得很感谢主。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一个查经班里面，这个查经班是每个月一次，我们的主要的对象，我们查经班叫做佳音团契，佳音团契有分两组，一组叫造就组，一组叫福音组，是两组都有去，不过主要的事奉是在福音组。对象顾名思义就是对这些初信主的或是没信主的或正在追求的，主要是对这些人。所以虽然我是这个moderator， 不过帮我排在这里也是正好，有的是想怎么样侍奉的时候可以让这个福音的果效达到最高，所以也是很对感谢神的排。对，
我很简单解释我自己，其实对这个问题我一直都在 都在思想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很坦白讲，我牧会二十几年了，也短又不算短，也没有太长了，比起一些长牧，因为我牧养过好大的教会，就在香港的时候比较大的教会，那在北美的时候就在 Cleveland 一个比较中型了，我想跟大概跟吴立仁牧师你们的信息会差不多吧。你们教会大不大？杨牧师那边
吴牧师那边
的一百多哈，对，我想我们在一个
欢迎教会的张弟兄，
张弟兄啊，
张威
你怎么没有名牌的？
他是从大会的同工，就是他忙
因为我最开始收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都马上第一个印象是说教会的侍奉，那当然就指在教会里边的不同的岗位上面的服侍了。那传福音，那大要造成一个，比如说好像对福音的果效的到底那个关系怎么样呢？我就在想除了一些三福了，三福是很直接的一个传福音的方法，对不对啊？这个是很多的经验底下累积下来，他们三福是，其实我们教会因为也派了几个人去受老师的训练，回来也训练了不少的这些队长，那结果不少人信主都是这样啊，到最后啊，那这个很直接的讲了福音。那除了之外，还有我就想，好像都没有很多更直接的了啊，对不对？直接传福音之外，那还有一些什么间接的呢？那我们其他的服事跟福音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就在想，这两个多钟头里边，我能够讲到一些分享到一些什么经历给各位弟兄姐妹。我只一直环绕了这样的一个题目啊。那我大概讲的就是很简单的印在上面的了，差不多从头到尾是四个的分题啊。我是希望尽量把它弄得比较有组织的比较好一点，当你们以后有机会看看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讲义的时候就大概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在服事里面想到关于福音的果效这个题目而已啊。我所以很简单，假如我要把它概括一下的话，第一点我大概要讲到是我侍奉的问题了，这到底什么是侍奉。第二问题我大概讲到，我就把这个怎么发挥法了啊，我大概第二个分题。那第三个题目就讲福音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我们讲到怎么样的福音才是算是完全能够讲得出来的。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果效是什么啊。所以你大概假如看一下，你大概知道，我就把大会给我的题目分成四个部分来从侍奉到发挥到福音到果效，那这样来处理这个题目就很简单的。那我想只是一些经验的分享了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假如在中间你有一些特别的感觉啊，回应啊，我们人不多，各位随便，真的不要客气啊，我们就讨论就可以了啊，就不是一个 lecture 这样，不是一个演讲这样呢，好不好？那希望大家可以提一提。那我一开始对真正的服事啊，我大概用多点时间来想怎么样才是服事啊，侍奉到底真正的侍奉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大概我要这样来想。那我会那么多年里边，我教会的工作那么大的小的，我大概都见了不少啊。有时候在不同的教会里边也会说体会一下人家教会格去讲道啊，或是有些服事的时候，都会体会一下一些教会的一些情况。那我自己感觉到接触那么多的同工的当中啊，这些同工很可能就是 传道的同工，也可能是在帮忙啊各个教会里边各个部门啊委员会啊他们参与的服事的同工里边。我自己到今天我还是真的感觉到属灵里面的操练假如缺乏的话，我大概可以想象真的假如在缺乏的当中很难，总会很难达到一些福音有什么真正的果效嘛，这个是最基本的了。虽然听说好像听起来这样的题目已经真的熟到啊，真的没有啊，大家都会讲啊，在属灵的操练假如好的话，当然可是也是最不容易，也是最难，也可以说做出来的。我讲给你们听一个真的事情，我亲身在场一个祷告会啊，那天晚上祷告会，那祷告会的时候之前就大家分享一下祷告的事项，大家就很简单了，像我们这样讲讲啊，有什么需要带祷的。其中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就讲出来的时候好像真的有点好难过的样子，他就说哎呀我真的很心里边觉得好像一说很不好意思，我差不多一个礼拜没有灵修啊，一个传道，一个年轻传道人，他讲了这样的话，他是真的很，我看他样子是很，好像真的是很啊，好难过的样子。他有什么原因，他还没讲，他说我一个礼拜没有灵修，可是祷告会当中一个长老一听到这样，一个年轻传道人这样在旁边拍桌子，说你作为一个传道人。连灵修都没有，你怎么带领我们？哇！你会怎么？你敢不敢讲？那经常沈牧师、沈正牧师在讲，你记得他讲什么？我们要有透明度啊，其实他的意思，他说不怕承认自己的软弱。哇！我有点。我听到的时候，哎呀，那我当然他绝对对啊，沈牧师没有讲错。假如我们不承认自己软弱，我们就很越来越保护自己。沈牧师先在分享他的经历，可是在我自己的经历里边，一个服侍的同工，假如他这样来讲出他的软弱。合不合适？我那个长老真的拍桌子，那个长老也没有错，那对不对？他也没有错。一个礼拜没有灵修，你怎么带领？哇！那结果怎么样呢？这个年轻同工吓坏了，对不对？当然也是很亏欠，他自己是的确是真的，可是他本来的原意只是希望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我现在软弱，就觉得软弱。可是我就在想，其实他也的确也那个长老也是没有错。你在属灵的里面没有好好的装备好一点，那你是带领的，你是做传道的，你怎么做？可是我只能够后来这个年轻同工，以后再不敢讲话了，不敢再把自己的。亏欠软弱讲出来，我想他真的大家都很尴尬了啊，那个场面，哇，真的只是祷告会，可是我只能够后来我只对这个年轻同工说，对我知道你很想弟兄姐为你祷告，可是你在不合适的场合面对不合适的人，你这样的分享让你更担子更重，就更难过。本来你想弟兄姐为你祷告，让你在灵里面可以，可是一方面我又真的很能怪这个长老，他也没有错。所以哎呀，这个问题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处理的问题了，你什么场合里边，或是你怎么样来让关心你的人带到 人家看你的，你不是说要遮掩自己的软弱，而是在谁的面前你能够分享你的软弱，请他为祷告。那其实这个最主要的，我引起我思想的就是，到底假如我们今天服侍神的人，不管是全职的、代职的，假如我们真的没有在灵里边真的好好的准备好，我觉得真的是有困难的。有时候啊，说做出来就是草木合接还是怎么样，然后所以我们在讲，我自己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属灵里面的操练。属灵里面操练，我们一般说好祷告，祷告让我们的福侍奉在福音事工上是有利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假如真的昨天晚上你听神保罗牧师一直在讲啊，我们亲近神啊，祷告啊，需要更多的祷告，这个也是真的。越祷告你亲近神，你就越能够有力量。服侍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很多时候我告诉你是好容易令人沮丧的。我们不是真的哎呀，传一有机会一讲人家就信，哎呀，有时候我觉得传福音有时候真的需要很长时间，有时候看不见果效的，我常常都感觉。所以我的意思说，祷告让你跟神的关系更紧密，你就有力量来面对有时候真的好无助啊，或是很难的时候。读经让我们明白我们服事里面福音工作到底我们的走向，所以更我可以说是很明确，比较明确的知道我们做一些什么福音工作或是怎么做法。然后默想，我觉得是让我们不断的反省，在校正我们自己啊，就让我们走的有时候走歪了或者走偏差了，我们会跑回来。我只是感觉默想的意义是让我们真安静多一点，安静的在神的面前。我觉得研习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在属灵方面，在俗世方面的，甚至包括在世界里边的知识，也让我们真的帮助我们对福音的工作更宽广一点，就更阔一点，不要就看在教会啊，就是啊接一切接触的等等。我的意思说眼光更宽一点。然后我觉得在属灵的操练里面，假如我们学到一些进食的功课啊，这个当然在属灵的操练里面比较高一点的，对不对？我们一般都比较少，很多时候特别我们活在这个环境，我们多数能够读经祷告已经很好。其实属灵的操练有很多能够帮助我们更晋升的。假如你，我会鼓励弟兄姐妹，假如在进食的功课里面学的话，你发现有时候哎呀，进食的时候，进食不是叫我们哎呀，假如你说24个小时不进食，不是等于24小时坐在那边祷告，不一定，还是有我们照正常的生活。我在我教会鼓励我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礼拜有一天的进食的时间，就是24个小时。24小时就是晚上，比如说今天晚上吃完晚饭，我就到明天晚上才吃饭。那天的白天的工作还是照旧啊，对不对？只是比如说我们早餐的时候、午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那段时间来安静一点啊，多点安静亲近神的时间，其他还是照常啊。我们还是要做工啊，还是在家里面呢。我尽量鼓励他们试试看，有些这样的属灵的操练。那我们就在早餐或者午餐的一段时间，本来应该吃饭，我们就不吃，就在那边试试看，真的一种操练，在安静或是祷告或是一个进食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更体会到福音的深刻的地方。所以我说，让进食在使侍奉在福音的事工上更深切，就比较深入一点的意思，是吧？当我在比较来分析这个服事的问题的时候啊，因为姐妹你看到我就列出来的这些点啊，我就大概这样讲啊。侍奉的本质最大的问题，我们对本质是什么不清楚。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年中有时候年初教会就会开会啊，我们就开一个 事工的计划的会议，那我们就在计划，比如明年或是大概有一年的事工，我们都在计划啊，我们就在想想人手的分配啊，我们就在想，哎呀，到底分配怎么样啊？谁做什么，谁做什么啊？其实有时候我在啊策划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弟兄姐妹服事的里边，我们不是太分辨到底真正的服事是什么。我们有点像我们可以说有一句话叫太公分猪肉，你们听过这句话，太公分猪肉，人人有份，就是说反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责任。诶，其实有在想到底我们在分工作啊，还是分配服事。那为什么我会我想起这样的问题呢？因为有时候假如我们对服事的本质还没有弄清楚，那我们只是想着教会有很多的事工要把它完成，所以我们就把那个一年当中分配了不同的事工，还有策划了不同的事工，分配人手在里边，我们说是让他们在服事，可是真正你发现不是在服事，只是分了一些工作。所以变成有些教会啊，他们今天也提过了啊，很多的事工不一定等于他的兴旺，也可以说有一些时候说我们在做完成的这些事物事工不等于侍奉。那就我是那么多年里面，我的确看到不少的教会有不少的事工，参与的人很多，可是教会在灵里边的成长总是不觉得有一些怎么长大啊，就那种的感觉。那是因为我们就把我们整个的精神放在教会的这个事工的当中，我们把事工做完就没有什么服事真正侍奉的真正的意义在其中。有时候啊，我也想到在侍奉里边，我们都说哎呀，我们都要侍奉神啊，服事神。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的讲到这个侍奉神的时候，其实变成一种我觉得是一个基督徒的良心里面，我们要满足一下我们的良心，因为我们感觉到哎呀，真的我们基督徒总要服侍啊，他信主那么久，他应该教主日学，可是没有想到他根本没有准备好，他没有那种心智要好好把神的话教导，或是一些他要研习一些特别的一些题目，以知道他有领受来教导人家。那我们只是觉得他在教会，他信主那么久，他应该教主日学了啊。所以我们在工作服事的里边，我们很容易就是说，哎呀，就像《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他们找人管理饭食是怎么管理啊？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还有智慧充足，对不对？他们列了三个条件，有好名声的人，有智慧充足的人，可是不一定圣灵在他身上有作为的。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发现他是很有名望哈，高的知识的学位啊，或是在社会的成就啊，有智慧，可是在灵里面不一定合适作为一个教导的一个角色，所以他的服事我们说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另外也在想，哎呀，到底这个基督徒应该服事这样的，变成我们一个说，假如不做的话不好意思啊，因为大家都在做，我都应该怎么样，多多少少都做一些工作，那这样的话也不是真正服事的意义，只是让我们不要让我们太尴尬，或是等等，只是真正的服事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要愿意为神来做工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那我们的确有时候的确弄不清楚到底是我是为神在做工啊，还是让神在我身上来做工。我觉得这个是服事的人很多时候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到底我想为神做一点什么的工，对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我要为你摆上，我要为你付出，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 我们向神的祷告是，神啊，你要怎么样来要我摆上，怎么要我付出。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要认清楚的一个事情了。我们常常就用罗马书第十二章来讲啊，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知道怎么叫活祭吗？我不知道你没有感觉到。我觉得有些基督徒啊，常常就把罗马书十二章这句话就讲得很爽啊，就是说哎呀，当作活祭。我常常感觉到很可能我们都是活祭，都活太活了，现在坛上活到随时爬回来的啊，就说我们那个不是死祭，是活祭。这个活祭的意思就假如你我哎呀，我这句话我哪里听到，我是在墓地的电台里面听到。他说哎呀，我们很多人都说现在 living sacrifice， 就是说活祭。他说活到竟然从祭坛上面可以爬下来的，就是说我说咦，这个是提醒我们今天服侍的人是很多时候看自己啊。所以爬下来意思说环境改变呢，或是有些时候哎呀真的是情绪不好啊，或是看到人的软弱啊，就竟然把自己放线上的把它退回来。哎呀真的太活了哈，真的。所以我在想哎，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今天一个奉献的态度了，我们就变成一个口号啊，变成一个好像良心啊，我们说哎呀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有人说我们被圣灵充满，可是充满之后很快就漏掉了，那个气就漏掉了，那圣灵充满有什么特别意义啊？我是听说有人哎呀我要愿意为主流血，那我说你要流多少，他说流一滴。哎，我说你真的流血，不过流一滴。我是这样，哎呀，其实他当然讲笑了，好像变成一个，哎，我在想，真的服侍到底我们在想，我们要为神做多少，还是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多少？哎，我觉得这个我们这次的主题真的很有意思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是说那么容易哦。我们总是人哦，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能够持守了多久啊？有些时候我们在服侍里边很兴奋很得意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真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可是有时候一在服侍里边遇到一些挫折，哎呀我们就马上把自己退回来啊，在想老我又跑出来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想起服侍里边我们应该要不断的反省的一件事情呢。当然我们从广义来说侍奉啊，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祭坛呢、我们很多时候要提醒我们自己生命是一个祭坛。那圣经里边有很多段，我想大概你们都可以从这边看到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个你们记不记得啊？我们都君尊的祭司那一段呢，我们都是圣洁的国度啊，真的就这一段，那这个是很重要哦。为什么？你知道在整个教会发展当中，圣跟俗是本来是分得很开的，特别在基督教的教会历史的过程里边教会那些牧职人员、传道人在整个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历史有一段时间是很有权柄的，就像我们今天讲到权柄的问题，昨天晚上讲到权柄的问题很多的牧师越来越觉得自己有权柄的、有权威的，结果他们在整个的好像在敬拜在对圣经的教导等等他们都掌握住那种他们才可以有的那种的权柄。那这个也是造成后来整个你记得是基督教要改革的时候你知道在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开始建立教会，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天主教、基督教这样的东西的大家都知道都是信耶稣的人都是基督徒，大家都叫到基督徒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大家记得哪里开始 记不记得啊？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哪里开始的？安提阿，对的，安提阿开始。那个时候发展下去，大家都是基督徒，那只是因为基督徒之后慢慢有人要服侍啊等等，于是就把那个神圣的工作就放在好像教会的服侍那个专职的，就叫圣品人呢、啊，叫那圣职。那其他的在世界的啊，就是啊，这个是世俗的工作啊，是分得很清楚的啊。所以邓弟兄他是化工的哦，他是很熟悉、很熟悉的啊。你是专门搞这个世界的啊，我们做牧师就很神圣的啊。所以那真的有这样分的。所以到后来你发现，到马丁路德的时候，1517年的大改革，最主要是对整个信仰生活的重新在反省。到那个时候，在开始他们看圣经的时候，就知道原来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祭司的职分，那个就把神圣跟世俗的关系完全拉近。假如今天我要跟你讲的话，我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你想你是不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你是不是？
照我们现在这样的分法，我当然不是。可是我们
为什么不是？
我说照我们世俗的想法，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对，假如信徒的祭司的职分的话，你们都是全时间的传道人呢。那你说跟我有什么分别？我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你是一个代职的传道人，可是我们大家都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你要想清楚这句话，因为假如大家都是信徒，都是祭司，对不对？你们都是全时间啊，你们不应该是我部分时间属于神，部分时间只是你们用什么方式，就变成我是全职，你是代职。那这个就让我们了解了，原来每一个信徒都有那种那么高的一个祭司的职分。所以谢谢你，邓弟兄，你讲分得很清楚，是真的。我因为我听到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说啊，你才是啊，你是传福音的，你要，我说你也是，你不要说我是，我们大家都是。那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里面讲到，我们怎么样有基督的馨香之气。那这边是特别提到啊，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服事，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哥林多后书第4章里面把真理啊，怎么把真理表明出来？真理是我们生命的道理啊，把它表明出来啊。这段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里边有提到。那假如广义说我们生命是一个服事的话，在狭义里边，我们就大概要直接讲到有固定的职事，直接造就圣功的，就是一个服事啊。这样，我们就从广义跟狭义来讲的话，就比较清楚一点，知道啊。今天我们一讲到服事的时候，大概就讲一些比较狭义一点的啊，有管理啊，这个管理在希腊文里边是比较一个服务性的一种，有帮助性的一种意义啊。这个在《使徒行传》第6章第2节里边啊，是大家记得哈、啊，在那边是选了执事出来做什么管理什么的。饭食的啊，你要小心哦啊！他们好厉害的，你想想，就管饭食的都要有这样啊，圣灵充满都要有好名声啊，就有智慧的，都是那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啊，侍奉的广义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一方狭义就是说我们一般有特别的职任的啊，在教会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执事，另外一方面执事啊，这个侍奉里面工作是有分别的。那教会里面是有的确有不同的部门要负责不同的 啊服侍的工作啊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分工的。可是分工不等于要分裂啊，我们要弄清楚啊，我们是不一样，可是有不同的岗位，可是一身体只有一个啊，这个是很明显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身体只有一个。假如我们弄不清楚一个身体大家都各自为政的话，你发现今天教会啊，听沈牧师今天的分享里边有很多的确很凄惨的一些经历，教会里面很多纷争，真的很多纷争。我告诉你，我们自己的经历里边，我认识的两个最近的两个蛮大的教会，哇，教会分裂，很熟悉的教会分裂，因为大家的看法不一样。哎呀，我在想外面的人怎么看我们呢？假如我们弄不清楚身体只有一个，那结果大家都是不同的看法，大家都爱主啊。今天沈牧师讲的确都爱主了，我相信啊，我也真的想呢，假如弄不清楚身体就一个，哎呀，真的是大家的不同就造成很多的纷争，很多的甚至基督徒的夫妻也是，哎呀，我有时候觉得夫妻两夫妻分开的都是好基督徒，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碰在一起就总是那么多纷争的，哎呀，真的好难呢，好不容易啊，都是人的问题，对不对？你听来听去真的发现，哎呦，都是人的问题。可是人的问题之前，假如我们分工分得不清楚的话，造成很多问题。我分享给你的经验啊，我自己来飞轮十几年，开始我们教会比较特别，因为国语跟粤语是势均力敌的，人的方面国语跟粤语，那再加上英语啊，英语都第三势力和我叫他啊越来越强大，哇，好壮大。开始我去这个教会，我没有北美牧会的经验，十几年前我来美国只是进修而已。我一直在香港牧会，香港的牧会有宗派的教会，很简单，牧师的权柄很高，就有宗派，因为有整个宗派 back up 我们啊，所以你不喜欢你就离开好了，你千万不要想着牧师要离开，假如牧师不要离开的时候。我来美国开始在学习一个功课，哎呀，大家都是那么爱主的弟兄姐妹，就像沈牧师的分享，为什么会出那么多的意见呢？那么多的不一样呢？那我自己其实我到今天我都在感谢神，让我留在美国的牧养一个没有不是很大的教会，可是却那么多元的那个那么多元化的一个教会，不同背景不同语言啊，讲普通话的跟讲国语的真的不能有时候从大陆来跟台湾来的有时候真的讲的方法是很不一样的啊。我告诉你啊，真的我们不是故意拉到政治方面，可是我发现原来弟兄姐妹一谈起政治都可以脸红耳赤的，都可以争得那么厉害的。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一讲到两岸的关系，哇，他眼睛就大起来的，就准备好像要拼命的样子。哇，我说你们怎么会那么有那么过敏呢？对一些问题怎么哎，所以人的确是很不一样。哎，我说我自己到今天要感谢神，我说我对这个教会到底神为什么留我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啊，为什么我不去芝加哥？这个那么多教会又热闹啊，饮茶又容易。我们饮茶，我告诉你，我们在 Cleveland 真的要饮茶，真的好难的，要11点才开门。你说早一点都没茶饮呢。我们那我就在想，神为什么放我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从香港来，我们到楼下就可以饮茶了，早上5点可以下去饮茶的。哎呦！所以我爸爸来看我，哇，好难过。我看他在那个地方早上7点他起来穿着整齐，我说你做什么？我去饮茶了。我说饮什么茶？人家11点不开门的，你7点要去饮早茶。哎，结果他好难过，2个礼拜赶快走掉了。他 那我在想，神让我对这个教会我觉得有一点贡献的，就是把一个教会里边从来没有过的组织宪章弄出来。那我完全不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在香港的卫理公会，我是卫理公会的牧师，在香港卫理公会很着重组织安排策划。我觉得我自己一方面，当然我也是设计，我是结构的，做工程的，我就把教会整个的规章啊、宪法啊，把哇经过一段时间呢，把它写得很详细。哎，我觉得有很大的好处。为什么？因为我在到不同的教会讲道的时候，哎呀，我听到我有些教会，我问他你们教会的法规和宪章怎么样，他说没有。那我说没有，你们凭什么做事？没有的时候怎么做事情呢？那执事长老说什么就什么咯，对不对？长职权那么大，好了，于是长职有时候跟同工出彼此之间关系一出问题，那糟糕了。或是长职跟长职之间有时候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哇，麻烦了。有时候会有要表达一些意见，就没有一些渠道可以表达，长职就在那边。有些长职原来是终身的啊，终身的长职，哇，那我说终身到什么像教皇一样，等到要离开世界才能够选。哎呀，有些教会就没有这样的规章。那我觉得神放我在 Cleveland 这个教会，就用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把整个规章定了出来。哎，我觉得有好处哦。好处就是我们减少了很多人的作为了。我的意思是说，好，我们的长职你就做三年做一任，你做两任你就要离开休息一下，假如会有对你不满意或是等等，你休息一下重新再反省。你对牧师好，你三年可以给我一个 evaluation， 可是三年当中我就有一个特别的委员会，就几个年长一点的这执事我们没有长老哈，就每年跟牧师谈谈，好好谈谈今年里边你觉得我在服事里边有什么亏欠的，有什么要提醒的注意的。那我就有一个渠道，不要等到最后他投票有三分之一反对，那就牧师要走路哈，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们常常都在反省我们的服事工作。好了，每三年一次，可是到九年之后我定出来的，九年之后你们以后不要再讨论牧师能不能留任的事情。九年之后就像我们在大学教书的变成终身教职，就是 tenure。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好处呢？我的意思说，九年下来你不认识一个牧师还觉得他有问题的话，你九年之内也应该让他走，就让他这样不合适，对不对？大家我知道牧师有时候跟执事可能性格等等的关系很可能会有一些不一定合适。那可是九年里面我们大概应该都有很多检讨啊，大家彼此之间的互动，大家也明白我们应该怎么做。假如九年之内你都能够留住他的话，你不应该到以后每三年又来一次。因为我做了二十几年牧师，我知道你做的怎么样努力，怎么做得好，总会有人不满意的，人性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定了这些规矩，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让我感觉到牧师的，比如说你既然接纳一个传道人九年之后，你不应该以后就每三年又投他一次看看他合不合适。到我年纪大的时候，当然我整个最宝贵的三四十岁四五十岁都放在这个教会啊，五六十岁之后你觉得这个牧师已经没有精神没有体力，你要赶他走啊？有啊，我就刚跟你讲，就我认识两个大的教会就这样。哇，我觉得 其实这个是谁的错？那你说是会有这样不近人情，是因为我觉得人真的软弱，哇，结果造成的伤害好大，就教会一分裂啊，一个牧师做了十年，要他走路啊，要他辞他，就说炒鱿鱼哦、啊，你看伤害多大，对这个牧师的家庭，还有对一批的会有很接受他的，对不对？每一个教会里面，牧者做了那么久，总会有弟兄姐妹能够说站在他一边，这个教会马上一分为二，马上真的马上一分为二。我就特别因为最近认识这个教会，认识牧师，马上要跑过去，哎呀，要在讲台上面安慰啊，去重新再来跟这些执事来讨论。我的意思就是说，工作是要分清楚。我觉得这个执事，假如神今天给你是带领诗班，你就好好真的在诗班里面服侍，你就不要就把诗班的工作拖到啊其他的什么教导等等的工作。我觉得神让我们是有不同的肢体，可是身体是有一个，那这种分别我觉得很重要。当然我们一方面我在这边讲的时候，我们也在方式上，我刚问了你们到底是全时间传道人，我是全职的传道人，你们只是代职的传道人。可是全职的传道人有危险，有时候把我们的工作变成职业一样。我看过不少牧师，我告诉你也是自己真的好难过了，看到他我不敢跟他讨论呼召的问题，他已经看到他好像打工一样啊，就那一谈话里边觉得哎呀你这样就牧养啊，然后就只说一份的职业而已吧，糊口的职业啊。他有时候听他讲啊，我的薪水高也不会高的了，低也不至于要挨饿这样，反正铁饭碗，反正也不愁有什么大问题，反正那个教会也大概请不到，不是那么容易请别的，我就在那边反正就是这样过日子。哎呀，我就在想，哎呀，这样你怎么来牧养你的羊啊，你怎么这样？可是的确就有这样的人，难怪有些人把牧师看着庙主一样的，有些庙主，你知道什么叫庙主？主持啊，牧师来做法事啊，一个礼拜来讲一堂道，有什么红白两事，你知道红白是什么啊？就有喜事啊，有丧事啊，这个主持就来主持一下啦。哎呀，我说这样真的把神的工作真的看得太差了啊！可是的确真的有这样的人，那我觉得我们做全职的传道人就应该真的常常就有那种仆人的心态啊！啊，假如神要呼召你，你就真的应该好好的啊，有那种仆人的心态，那种的服侍。代职大概是我们大部分同工啊的现在的状况哈、啊。有时候我发现我们的代职的同工有时候也有很容易陷入一个危机。我是代职的，我反正你交给我什么工作，我把它做完算了。啊，你不要要求那么高。那我听过，牧师你不要要求那么高啊，我只是义工而已。哎，我说这个是圣工，你虽然不是因着工作来养生，可是你绝对不应该就好像想着我就随便把它做完就算了。为什么这样讲呢？教会的周报有一个姐妹来打字，我没有秘书，那有时候打了之后我就来修改啊等等。我听过这样的话，我真的马上不接受，比如改多几个字，我说你注意这几个人名。他真的讲了一句，哎呀，我是义工啊，你不要要求那么高。我说我不是要求你高不高，义不义工的问题，这个是属于神的工作，我说你要把它做好。当然姐妹很明白我的意思，她不能马马虎虎和马马虎虎就把它弄出来。我觉得我要求很高，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说这个是属于神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毕竟我们有时候发现就有一些服侍的同工就觉得哎呀无所谓了，反正啊就马马虎虎过得去就算了。 可是我觉得假如属于神的工作，我们不应该这样马马虎虎就过去了啊。所以我们代职的同工啊，其实你们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你们也是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你们在你的工作里边应该有呼召，有一个呼召感的啊。你觉得神是呼召你们，在一个这种的呼召感在你们的工作里边要显露出来的。你今天做一个教师，做一个工程师，我觉得你就知道神要放你，甚至你今天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就要带着有一个使命去做，不然的话你做你自己的工作，那你来到教会只变成一个逃避而已。所以我很鼓励有带着职业的同工也好，有家庭的负担也好，那个家庭就是神给你的一个托付，你就好好把它做好了，那这个就是很重要。你知道保罗最开始是做什么的？保罗的工作是什么的？织帐篷的，对，制造帐篷的。保罗是当时是一个专业的人士哦，他也织帐篷的哦，啊，他是靠织帐篷为养生的，所以在书信里面很多次的我不受你们什么啊，是保罗。当然他也没有说每一个人都这样，所以他也讲到靠福音养生的也是很重要，这个是保罗提过的。那在服事的内容里边，我提到每一个岗位都有福音的一个松土的工作啊。我们说松土的工作啊，我的意思说松土的工作就是你要好好其实你每一个事工都直接有关系的，都与你福音的工作上是有关的。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很了解的，这样的话我们做任何的服事就变成有它的意义了啊。我们休息一下哈。好，我们很简单的，其实这个我列出来只是一个一般教会里面有的一些不同的松土的。我说松土的意思直接跟福音虽然不是直接，可是已经很接近在福音的工作里边啊，包括了敬拜的里边啊，领导的这当中啊，事务性的关怀性的包括在生活这些小组里边呢包括的教导啊，就宗教教育方面呢，宣教方面呢，服务方面呢，学校教育方面呢等等，其实每一样都有它不同的那种的里边跟福音都虽然不是很直接，可是都是属于这种松土的工作。我的意思说，当松土的意思，比如说你领诗或者你诗班，很多时候音乐很感动人，虽然他没有直接把福音讲出来啊，很少人说听完一个诗歌之后我就决志信主，很少啊。可是当你领诗班的时候，你诗班能够让人家知道你在唱一些什么，所以我都尽量鼓励一些教会，假如你诗班献诗，最好让弟兄姐妹知道你在唱什么哈，起码里面有一个信息在里面啊。所以很多我尽量希望他们能够把那个歌词印出来啊，在周报里面也好啊，打出来啊，让人家知道你在真的在赞美啊，在一个好像呼召啊，这对人家的一种的意义啊，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啊。不过在服事里面，当然在性质上我们怎么分呢？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服事呢？比如说领会做主席领会的，大概就很明显是一个服事。那到底司事是不是服事？你们说司事是服事啊？那清洁是不是服事？清洁师啊，对不对？你把我告诉你，我是看过有一位老弟兄每个礼拜来擦椅子，我是真的很感动啊。看到他的服饰，他说我没有什么才干，我自己做清洁的，我就帮教会做。哎呀，我真的感动的，我说你这样的这样的服饰比我们讲道更重要啊。有时候你就发现，所以你们在任何一个岗位，带老人家也好，带年轻，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呢，你是真的在服事啊。所以在提摩太后书2:20-21里面讲到大户人家有金器，有银器，有木器，要瓦器，对不对？ 谁要做贵重的器皿？哎，你不要以为大家都做金器的，有时候木器瓦器更贵重更重要的，那个贵重是不做，是脱离卑贱的事情，那不是表示它的性质。所以有时候我对于老人家，他说哎呀我没有什么用咯，啊也做不了，为教会做不了什么。我说你知道你的祷告支持整个教会的圣功，你的祷告是多重要，有时候你为传道人祷告，为到是弟兄姐妹的服事祷告，你的祷告是很大的一个服事。啊，我是这样来，所以那个时候他可能只是在质料上面，它是一个木器瓦器，啊，只是普通的，可是真正实用起来，可能比金器银器更实用。你们喝汤用什么羹来喝，你就知道。你用那个铁的金属的羹来喝热汤啊，先把你的嘴唇都烫到，你汤还没有喝好。可是我们用瓦的羹啊，我们广东人喝汤是要热喝的，我不知道你们台湾人喝汤怎么喝。他假如用一个金属的 silverware 啊，我说哇，好不舒服啊。可是用一个瓦的叫瓢羹来喝，好舒服啊，汤在口里边很热。可是也不会烫到我的嘴唇啊，我就在想，诶，我就想起这段圣经，谁是木器瓦器，是贵重的意思，不是它的质料，是真的用得更好。我想这段我们就看看这一段话，我们就休息一阵子啊。下面这段我不记得我从哪里找出来的，因为我觉得他也讲得很好，所以我就把它录下来，把它写下来。哎，我觉得它是很好的一个教导啊，啊，刁姐妹，你要不要帮我读这段你的国语言标准一点？这段下面这段，历史地
会里面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服侍，教会不怕没有人服侍。今天教会里面一片混乱，乃是因为许多人不懂服侍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以为有能力就可以做事，他们以为做事就等于服侍，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概念，这是世界的想法，他们把世界的做法带到教会里来了。这正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责备他们的地方，他们以为有恩赐就算是神派发的执照，只要人愿意就好了。神的做法不是这样，因为在后书二章二十一节这样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一位主类的长辈提醒我们，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将自己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真正的服侍不在乎于我们做的多少事，真正的服侍不在乎于我们祷告多少，真正的服侍甚至不在乎于我们赞美神多少，真正的服侍在于我们是否被神改变了，真正的服侍在于我们是否被神得着了，真正的服侍在于我们是否让基督耶稣的生命活出来。
好，嗯，我想可能是王明道或是有可能写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就把它剪了下来给你们看看。好，那我们有十五分钟休息的时间，好不好？
水的话在走廊。
好，那我们就把后面的就用后面那个钟头把后面一段啊，好，大家可以随便松一松啊。 越来越重要。好，我们继续在那是最主要，我是把第一个特别讲多一点，是关于服事侍奉这样的事情，因为侍奉不清楚的话，就我们怎么讲法，对福音啊等等都有很多的限制，所以我就用了比较多时间。那后面这个钟头大概就把后面那几个的分题把它解释一下啊，就看看弟兄姐妹各位姐妹有什么回应啊，或是讨论一下，我们可以来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啊。那我把这个服事把它分成啊，就是说怎么样发掘发挥跟发展整个福音的一个的果效啊，其实是把这个动词的一个在不同的时态的当中来，是一些它的意义有不一样哈。那我们可以说对个人来说啊，这边是特别讲到个人哈，我们说能够怎么样可以发挥侍奉的延续性，才可以达到福音的果效呢？这个是我们一个个人要面对的问题啊，怎么能够延续下去，到底是怎么样呢？那我是把它这个看到我们常常在华人教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到底是我们的才干或是我们的恩赐来决定我们的服事的参与啊？那才干跟恩赐我们是有分别的哈。那我只是把那些原文里面的一些意思把它写出来哈。才干就是我们马太福音18章25章里面讲到那个银子啊，这个是才干的问题啊。才干的问题，你发现我们一般叫 talent， 那我们叫 talent， 其实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也是一样的啊，过来的啊。这个希腊文呢、啊，这个哈、啊、talent 那、啊、这个 talent 其实它的意思就等于我们的 talent 了，就等于我们英文的 talent 啊。英文那个希腊文里边的charisma，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字啊？charisma 那就等于我们 charisma， 那个 charisma 这就差不多等于一个魅力啊那种的叫恩赐，它的原来的意思。我们很多时候就把那个才干跟恩赐来分开来的啊。我们很容易，因为我们在中文里面，你没有听过，我听过人家讲，因为有传道人说恩赐是神给的，才干是人的，你觉得对不对啊？照他原文上面是没有分别的啊，我让你们知道啊。可是的确有时候我们要弄清楚，到底是一个人他有这样的才干啊，我们说他能不能服侍？你觉得有才干的人能不能服侍？才干跟恩赐是不是真的没有分别？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有人觉得才干就是反正就是一些能力，恩赐是服侍神用的。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啊？你有没有把它分开？才就已经才干，
神用了他就可以用他以前的能力。其实我们也看很多神动用的仆人啊，他以前就有蛮有这个。
哎，你就讲得很对，就是那个才干跟恩赐的分别的。有人说，比如说啊，他很有音乐的才干啊，他很声音很好，那你觉得怎么服侍法？他声音很好，那我只是那他可以唱歌唱得很好啊，比如说他唱歌唱得很好， 唱歌唱得很好，是不是可以服侍呢？邓弟兄，你的恩赐在哪里？假如人家问你，你怎么答？你怎么想不出来啊？陈姐妹，你有什么恩赐？然后人家问你
恩赐啊，嗯，神给我会弹琴的恩赐。
OK， 哎，弹琴是恩赐吗？你觉得
以前
也会了吧？没认识神之前也会弹琴。
我是看到神从小就在预备，但是我其实我不是，我也没有学过，因为没有去读过什么音乐系什么，但是就是愿意服侍神，那神就在我，其实我学钢琴才两三年时间而已 only， 那也没有好好正找个老师正好就是师母这样教，那他一边教我的时候就叫我除了应付学校，我们因为我以前是幼保科，幼保科是要求基本的 basic 钢琴而已，就是要会弹风琴就可以了，那学院一方面应付学校，那所以我就找师母教我，那师母除了应付学校功课，就是教我一个礼拜都要弹诗圣诗，还要求我一定要在这方面练习，那我就好吧，我就练，可是很痛苦啊，那时候不太行，弹得很辛苦，但是就是不知道，他就开始说叫我可不可以在教会侍奉，我从没有拒绝，但是我知道哎，我大概很难，但是我就是没有拒绝，但我就是 try， 再来看我就是继续侍奉，每次要侍奉啊，礼拜天要侍寝，礼拜六哪里都不敢去，早上也去谈，中午去谈，可是有时候礼拜天坐上去脑袋一片空白，
还
是
我
是从十几年前开始慢慢就这样一步一步服侍，那不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扛心的在等着，那我就发现说神在这当中一直在磨练我，一直在帮助我，也继续给我更多的恩赐，很多在钢琴上的东西都是自己在练习当中得到的，所以我就说这不是恩赐吗？神给的。I think
太，你觉得你的恩赐在哪里？我先问你们。
我的恩赐在哪里？不过人家这么讲是说我有关怀的恩赐。
哦，你有关怀恩赐，好。
对，那我觉得这个恩赐跟才干，就是才干神给你，但是你愿意给神来用的话，那神就会在这方面越加上越。
哦，很好。
这就是恩赐。
你讲得很好。那赵姐妹，你觉得？
我也是。
你也是恩赐单位，
就是说神可能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干，但是我就是好像神给我一颗这个爱心，就是关怀人，就是所以就这样，那么我们老人公不是中国人，大陆来的都是很刚毅的人，那我就是说有这颗爱心跟他们，
很好，
关怀他们，
哇，
所以说就这样嘛，就在日常生活中间，可以跟他们传福音，关怀他们，把主耶稣基督的爱带给他们。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干。
陈姐妹，我问你一下，你假如你现在可以弹钢琴啊，弹钢琴，然后你跑去夜总会来弹，为什么？你有才干，你有这样的能力啊。
但是我不会。我不会弹他们那一种，
你可以学会。
不会是只是不同的方式而已啊，比如说你已经有能力来弹了，
对，你有那个 skill
啊，那你的。
但你说 skill 是弹的，
那我所以你现在听我讲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啊？你用在什么地方？你用在世界可能是一个才干，你很有能力。同样一样东西，当你放在神的服事工作里面，它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恩赐。那这个观念我们要，其实没有什么分别的。其实，
我可不可以插一句？我在想，常常有的时候，就算我们放在这个同样的能力放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就算是恩赐，可是如果里面我们没有这个生命啊，没有真正的生命，这个恩赐维持不了多久。
那当然你在讲的是恩赐是让他继续发展下去啊，是为神用啊，还是慢慢就变成为我自己荣耀我自己，那这样的就不一样了，你就失去了你啊，就神就从你那边拿回来， 假如你有这样的才干，或是神给你，你不用出来，神可能把它取回去啊，对不对？假如神给你有一样的恩赐，你我不服侍了，那你过几年你没有了，可能啊，我想对不对？你今天神给你有爱心，我不愿意行动爱人，有一天你发现你麻木了，对人的关怀没了，是吧？所以其实我你发现服侍啊，我们在服侍啊，其实在讲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我们没有什么，只要神给我们多少，我们用在神的工作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恩赐。恩赐是带给人家得到祝福的，让圣工得到荣耀的，这个工作得到荣耀，神得到荣耀的，而不是我们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讲到怎么发挥啊，这些服侍的这些要在我常常感觉到哈，有些人是因为环境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教会很需要主日学老师，需要带查经的，甚至有些教会好多年没有传道人的，那这个很普通了。我就发现，因为我有机会到一些教会啊，他们几年没有传道，我说你怎么过啊？你们教会，他说有几个信徒看到有需要，没有办法了，大家一起祷告咯，操练讲台咯，啊，真的来牧养了，就开始。哎，我觉得这个就是神把他本来没有的东西把他发掘出来了，他就找出他原来他可以教导的啊，可以在讲台上面有供应的，然后他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啊，所以当我今天能够给各位姐妹在这边勉励，你们在服侍里面，你要看，你要不断的来追求，说寻求神怎么给你本来可能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你没有想到我要在这边服侍的，没有想到的这样的神就可能借着环境的需要啊，比如刚刚在讲，哎呀，老人的 program 到底，哎呀，真的是有什么特别可以关怀到他们？很可能神就要使用你。有时候你在跟弟兄姐妹的交通啊，跟那些外面世界的那些人的交往当中，你会发现，哎，神会不会使用我在这方面？有时候我们的恩赐就这样发掘出来，就让慢慢的发挥，到最后发展的真的神的圣功，这个是我自己特别的一些就是说在这边的一点零售了。我看到不少人有时候以前都没有想过，哇，他可以站讲台的，可是有一天他真的觉得比如教会有缺乏，他自己真的好好准备，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好好预备，哎呀，发现人家讲道讲得很好啊，那这样的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牧养的那种的恩赐，这神就把他好像借着环境把他造就出来，我就看到这样了。那我自己体会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发挥整个福音果效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好好认真做现在要做的工作啊，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哈 很直接或是很间接的都对福音的果效有影响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你们的比如说崇拜是怎么样，有时候我常常感觉到很多人以为，哎呀，来教会崇拜最主要看看那个讲台的供应怎么样，对不对？看那讲员怎么样。可是我是很注重领会的人、领师的人怎么样来准备一些会众敬拜的心的。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讲到那个主席上台，他就好像以为开玩笑这样子，哎，我刚才拿到这个程序表，我都不知道今天做什么。哎呀，我说假如我是还没有信主，我真的觉得你什么都没有准备你就上去领会，我就想，哎呀，你怎么带领我能够敬拜呢？我真的这样啊，领诗的我听过一个，他说，哎呀，这首诗我也不懂哦，你们大声点唱吧。我说你领诗的，你叫我们大声唱，你自己不懂了，那我说你就不认真准备了，对不对？你就服侍这样的服侍，那我怎么样？假如我还没有信主呢，我就觉得很好笑了啊！你要带我唱诗，你叫我大声唱，你自己不懂，那我就想，你 是不是应该早点好好预备好，对不对？你虽然不一定每一首诗都唱得很好，你预备好的话，我觉得有时候那些诗歌能够多少能够好感动人心的。很多时候你们知道 Billy Graham 的领诗是谁啊？你们听过 Billy Graham 的 Crusade？ 每次都是那位老人家 Beverly Share。Beverly Share 就是我宁愿有耶稣的那个作者啊，他每次唱的好感动的哦。他那一首呢，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今天那种那一首啊，他每次哎呀，他常常都唱很多 Crusade 里边，就大布道大会我都听到他就啊，一位好老人家，可是那种心智哇，发现我告诉你啊， Billy Graham格里汉戈培尼啊，他的讲道很多人都说没有很特别的，假如你有听他布道，我常常听他布道，他讲一篇信息没有很复杂的，不像现在那些那么多的牧师哇，好多点啊，好多很重要的信息，很简单的，可是他整个的聚会里边很多其他的同工的配搭啊，你就发现带动人心，到时候人就出去觉知的，哦，真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做好的服事，现在马上做好，你不要说那么直接的，好像在讲台啊台下。我告诉你，我也去过一个教会，我刚带菜聚餐，很普遍呢、啊。我们华人教会常常有带菜聚餐。假如我是一个新的人啊，我来看教会，看大家聚餐，我看看你们弄什么菜出来。假如我是自己，我就感觉到有一次我看到一盘菜，只有鸡的翅膀里面只有两段，头一段就是尖尖那段。还有就后面那个好像 drumstick 那个小小的一个锤，那个两段啊，你知道鸡翅膀有三段的吗？你知道有三段的吗？一个扁一点的，后面那个圆的，前面尖的。我就看到尖的跟圆的，诶，我是中间那段去了哪里、啊？那我问一个熟悉的就会友啊，就。我说怎么一盘菜那么特别，他说我已经骂过他了，他说每次他就做这个鸡的翅膀，就把中间那段拿开，他留给自己吃，因为他说中间那段最滑，就最好吃啊。我说假如我是没信主，我说你基督徒，你把最好的留给你自己吃，那不好的就推出来。哎呀，我在想，我就会很，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到很简单的一个这样的服饰，可是你没有用心的话，我就觉得，哇，我会对你们基督徒的啊，真的印象，我马上会打很多折扣。我假如我自己感觉到，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当我在啊思想怎么样把工作做好。只表示我们怎么样叫人得益处，这个是我自己很觉得很重要的。怎么样来在发展整个福音的一些果效，我觉得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是真的好，要好好很恒心的，愿意能够持久的哈。我们特别听到很多都是人的问题，很多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以知道在服事里边受到很多的障碍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很值得我们好好思想。那到底群体性的意义是怎么样？教会或是一个整体哈、啊，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到底对福音的传福音的果效是怎么样？我觉得一个群体重要是在一个策略性上面啊，我们。作为一个群体，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我们怎么样在过去当中怎么样来发掘福音的一些机会啊？一个群体能够做到的， 现在我们在尽量一起来发挥福音的事工，将来我们要发展福音的果效。那我觉得这些，我是把它的一个时态把它显露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整个群体在服事的工作上对福音是很有，整个的过程都占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其中的。出埃及记十七章里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这个故事啊，你们记得那个重点在哪里？你记得摩西以色列人打败亚玛利人这段事情，你们有没有听过？当时摩西把杖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对不对？摩西的杖一放下来，以色列人就败。可是圣经里面记载怎么样？摩西的手都软了，没力了，举得太久了。结果这段故事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时亚伦跟户尔两个在他两边拖住他啊，这个很特别的一段的故事啊。亚伦跟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啊，要稳住啊，他手就得以稳住啊。结果以色列人就战胜了。这段故事我自己会体会到啊，这个群体性在服事里边彼此的支持。假如你今天在做服事的工作，教会不支持你的话，我想你大概很难做得久了，你很难就真的好能够就说能够把这个福音工作做得好啊。只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些领会，你没有得到教会的群体的推动啊。所以我常常感觉到今天我们有一些看见，我很鼓励你跟教会啊，你自己的小组啊、团契啊、牧者啊一起来分享啊，一起来策划，一起来推动。那这样的话就真的我相信这个群体的作用在福音的果效上才可以达到。这个是我觉得是真的需要一起啊，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边啊，大家记得那段话，肢体有软弱的啊，就是说你不要把软弱的就好像不顾啊，要彼此相顾啊，那个看为不体面的啊，神要看，要让他体面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整体的一个群体啊，教会一个群体的当中，有些是软弱的啊，有些是强的，可是能够彼此相顾啊，这个就是整个侍奉能够发挥的那个福音的果效的这个彼此的关系的意义。那我们要鼓励做教会作为一个群体啊，那个不同的搭配来成为福音的见证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体会服事在福音的果效上面可以做得到的。那我们第三点，我特别要讲到福音到底是什么。我的意思说，不是福音我们不懂福音，而是当我们要发挥它的果效的时候，福音要全面的包括了整个那个福音是整全的。但意义就是说要靠着个人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来见证啊，因为当个人一起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会整体上就造成整个为福音的齐心努力，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一件事情啊。那从每一个个体来讲的时候，我们特别也可以说每一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大家都记得我们的光怎么照在人的面前啊，耶稣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可是那我这边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好行为呢？我们生活里边有什么好行为是让人家看得见的呢？我听过很多的见证，就是哎呀，我信主之前怎么样，哎呀，连我家人都知道我信主之后我的改变。那当然这个是很明显的，可是这个是很多时候在人的面前我们可以就好像一个很好的见证，有好的行为。其实我觉得基督徒的整个人生啊，有很多的小的地方，很多小的我们所要表达出来的很多 小的地方都是一个好行为，一个见证，直接影响到我们服事的态度。我在想，假如我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个姐妹也好，弟兄也好，他煮一盘这样的菜，只有头只有尾的话，我就在想，到底你怎么服事法？就我马上会想到这些问题，多过你提供什么菜。可是我真的觉得教会里面大部分人大菜聚餐，我因为教会太多这样的大菜聚餐，我常常就在留意他们做什么菜的。我要，你不知道最多是什么？大菜聚餐里面最多什么菜？啊？鸡呀，鸡腿也好，鸡胸也好，为什么？最便宜嘛，对不对？最便宜嘛。那你说不应该？你觉得为什么最便宜？是他们付不起吗？我不觉得他们带菜的时候付不起，付不起一些比较好一点的菜或是肉。我告诉你，我真的，我肯定他们在家不会每顿饭都吃鸡的。为什么？你看他这种心态的问题。那我不知道你们，我不要问你们，你不要觉得为难，因为我真的有时候感觉到，哎，连煮一个菜，我就会体会到底他付出的爱，对人对服事的爱。有一次我住一个牧师家，就讲到他牧师晚上带菜聚餐，牧师煮菜，哇，我好感动。我看他在煮什么，煮那些他已经泡好的冬菇跟鲍鱼了。哇，我说你带菜聚餐你煮这样的菜？他说没有关系，神供应给我，反正我煮了就有的。哇，我好感动哦。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我从来不会相信人家会煮鲍鱼带菜聚餐，我肯定都是鸡最多。他说我不怕，就说我说你不留自己留给自己吃，哎，他说没有关系，哎，我煮了我就有的了。哎，我是学到很大的一个功课。我刚住在这个牧师家嘛，他愿意这样喂他的羊啊，要拿得出来的话，我绝对相信这个教会他在那边的服事啊，弟兄姐妹会受影响，我肯定。哎呀，在我在想，连那么小的一个事情，那个就表明了到底，其实我们说常常好行为，好行为，哎呀，什么叫好行为啊？每一个人难道我们会杀人、会抢、会没有啊？我们都，可是在小事上就显露出一个人到底他怎么样来基督徒的生命。我常常留意人家吃 buffet 怎么吃法的，我常常在看人家吃 buffet。 我对我自己会比较要求很多，你吃不完你最好不要拿那么多啊，你不要浪费。我小孩他到我马上把他抓回来的，我说就有时候吃，你知道小孩都这样啊，剩一堆啊，我说你下次你不用拿那么多啊，你吃完再才可以拿。可是你看世界人的心态怎么样？反正钱的付了，把费我拿一大堆就，啊，浪费的不是我的，那那种心态很要不得。我觉得我们有这个好行为，哎呀，不一定要做到什么，你怎么表达就看得出来。然后每个人去跑飞，我们就拿一大堆吃一部分，其他的丢，反正钱付了。我说你，啊，不是吃的吃多了，你可以说他已经算在内了。我不理他算不算在内。可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就不应该这样，啊，你浪费了这些食物，你我觉得不管人家，你说哎呀，他钱的已经我钱的付了那么多，我多吃又是那么多，少吃还是那么多，钱也无所谓，反正老板也预算了，预了那么你吃多一点或者少一点，我说不是他的问题，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的问题，啊，所以我自己在一方面在想，怎么样的好行为的意义。那其实好的基督徒的行动当中， 我一定，我在这边也是他们今天提出的一些讨论呢，啊，到底爱心的关怀，比如说我们要关怀人家，你有爱心，是不是一定要讲到福音？不然的话，你就不关怀他，你觉得？我本来是要让你们好好思想一下，好好讨论一下，你自己你会怎么做？赵姐妹，假如你要关怀你老人家，用爱心，假如他，你是不是每次都硬要讲到耶稣？
是每一次的，先跟他做了朋友以后，之间就是说，就做了朋友以后，他心里他看到你这个，就是说一种，为什么好像你就是这样？就一样的，我们老人工有一个群众性的组织，那他是靠自己能力，我是怎么跟他讲？你是靠自己的能力，是在国内就是当这种可是的。我说我是没有什么能力，我就是靠什么？
好，假如你跟他讲耶稣，他不信，你还要不要关怀他？
还
不要做？
还是关怀他。
嗯哼。
所以说有这么多年，一直讲还是关怀他，但是。假如说我虽然最近以前就学到，假如说他实在是不能在必要的关怀关怀他，也不是说在他身上再花很多很多时间，也还是要把这个用我的经验还要给别的人。开始我也很困扰，一直这样关怀花的时间太多也不值得，也要给别的人一起，但是还是关怀他，不是说就不睬他了。我不是这样子。
我听过，真的，那其实哈，这个也是一直以来都在教会里边都有争论的问题。你们刚听过啊，有些讲到底教会的爱心的行动或者社会的关怀可以做到什么的程度？到今天哈，我还听到真的不同的看法。有人就觉得。假如我要关怀他，假如我不能把福音传给他的话，那我关怀来做什么？对不对？我把我的精神传福音就好了，我们就去做一些福音实际的福音工作，大家去受了三福的训练，大家都做个人的谈道就算了。那有人就觉得，假如我每次一关怀人家，我就想着我必须要传福音给他的话，人家就会很容易感觉到你很功利的。那这个是我的确也在想，我不知道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假如我是受惠的，你每次来关怀我照顾我，到最后你还是想要把福音传给我，要我信耶稣，那我会有点觉得你是带着一个目的来关怀我，你是有目的的啊，只是按当然你的目的也好，那个好是我对我们来说嘛，我们希望他得到福音的好处，当然，可是对他还没有信主的人说，他不觉得好的哦，他不一定觉得是那个好事。所以会不会当我们有些人就感觉到，假如我传不了福音，我为什么要做啊？实际不是做了更多吗？那有人真的这样来讨论的，那就让他做了。那我们既然也是啊，真的是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的群体，我应该要传达福音才，他应该去做一些关怀的行动。那我一直以来，因为我都面对两种不同的，可以说在社会关怀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到底我们是带着动机，我要啊传福音给他来关怀他，还是我完全没有目的的？我就是实践基督的爱心，你信不信？我是交给神。那这两种其实到今天还是在不同的程度，不同程度里面有争论的。
但是好像我可以问一个问题，我也听到教会有人说，传福音我们是很迫切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来。我如果今天不跟他说，可能下一分钟我们通通没有机会。就是关怀当然是一定要传福音，但是传福音是非常的迫切。
传福音迫切当然是，我想是，假如我们没有这个传福音的迫切，那当然对不对？那我们就好像不太关心人的灵魂哦。当然是很迫切。可是，假如人家问你是不是每次来关怀我，你就想着要向我传福音， 你怎么回答他？你怎么？
有人这样的，他们就怕你要叫我们全福音会来关怀我，有人都不敢来。
对啊，
靠近我们是这样，
是啊，
所以我感觉到也不能太过分。
嗯，
我们就是说平常我们的这个在生活中间能够就又关怀他们，也不是怎么就抢，好像很抢出心的关系进去，因为我们跟他传福音，我现在学到就是说，接受不接受是他跟神的关系，不是说的为我而信主。
嗯。
所以说，我们跟他传福音，种子种下去以后，收果子还是神的事情。
是的，嗯。
到有的人他一直这么多年一直不信，但是到一天一定时候，像我们今年就有几位老人就信主了。这以前这么多年一直，但是我们还是经常就是关怀他什么。到这个时候，哎，神时间在他身上时间到了，他今年就信主了。
嗯。
就是你不能光一想哦，你一个人传福音，你他马上就能够想想，特别从大陆来的人很不容易。
对，特别大陆来，你讲的很有道理。因为我昨天前天呢，就礼拜天25号洗礼嘛，教会有人，我们其中的洗礼7个受洗，5个都是大陆来的，一个就出来做见证了。他说我在这个教会差不多10年，他说我为什么现在觉知，他说就是因为没有人逼我，我感觉到在这边我慢慢可以寻求。很多人关心我，他是真的很坦白讲，哎，我说还好，真的有些很多基督徒就不断的关怀，关怀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爱心的行动啊。他说你们，我来这个教会跟别的教会，其实他讲了一些，其实那个教会我一去他就要我受洗，你知道那些 local church 都很容易就要我，哇，我受不了，我接受不了，我说你来探望我照顾我是因为你要我信主啊。他对他真的很反感，他说我从大陆来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准备，我都没有这样的接受过，所以他说我以后都不去。但后来他就来到这边，差不多查经班人家邀请他也关怀他了，做很多，可是从来没有逼过他说你一定要来怎么样。他说就是因为这样，有一天我心里面突然感受到啊，一般基督徒的爱心，我就这样决定。哎，我觉得很好啊，所以我常常鼓励。那另外一方面，邓弟兄你也讲得对，假如我晚上主来，我今天有机会过来，都不跟他讲了，我不是很亏欠吗？那所以其实我自己的想来想去，最后我自己觉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这边讲了。我们都是要凭着爱啊，命运的总归就是爱，爱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有这样的领受，你在照顾他的时候传福音给他，好，我觉得我就凭着爱心知道你做得很好。赵姐妹觉得诶，我就关怀他，我先不讲、不要让他有压迫感或者怎么样，我也用爱心来接受这样的看法。你就不要批评他，你怎么不讲福音？你又不要批评他，你怎么带着这样的动机来关怀？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服事就彼此能够真的接受了，用爱心来接纳。我觉得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的问题就是，真的，我看你不啊，今天早上他们啊那个讲道的时候，都是这样讲过了。都是，其实大家都是爱主啊，就是你的方法好，还是对错的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只是你这样做，他这样做的问题而已，对不对？没有对错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哎呀，假如因为真的，因为我听到太多这样的，到底你关怀他，你不传福音，那你关怀来做什么？那慈济做的更多，慈济的确做很多哈、啊，可是我们的关怀，假如我们是出于爱心的行动。哎呀，我就交给神，对我来说这个重要，我就爱心的行动。对你来说你是很迫切，你觉得哎呀，我有一天关怀他，看到他我必须要传福音，我就爱心来接受你的领受，是这样而已啊。那这样的话，教会就不应该有常常有那么多的纷争在其中了。 那除了这个生命的见证之外，我们感觉到需要宣讲的啊，福音真的需要直接的宣讲的。假如没有直接的宣讲的话，我们很难期望真的一个人看到你好行为就马上信得住啊，是有机会。当然他看到你的好行为只是变成一个好像福音的预工这样，你是预先铺好这个路，总需要有人直接啊来把福音讲明。那当然最比较直接的讲台的讲道呢，可是我常常都鼓励弟兄姐妹，假如你有一些个人的福音的训练啊，在帮助你带师班也好，做老人工作也好，你能够有这样的训练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是这些比较一般的三福啊、四律啊，啊三福是比较好像很完整的哈，一套啊，你们这样个都有的哈，这样都有去哈、啊、三福的训练哈、啊，那四律是比较简单的啊，福音的就说属灵的四定律啊，用一个小册子就给人家分享个人的福音工作。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服事，无论任何的单位，只要你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我就一个完整一点的一个个人的布道的训练的话，很多时候神就用你在一些场合里面，你就可能直接可以无论超越你自己的在师班啊、教主日学啊，甚至一个团契活动里面的一个限制。所以我是会尽量鼓励我们有一些这样的训练，因为那个是比较很直接的可以传到福音的啊。其他的生活的见证、关怀照顾啊，不断的来邀请啊，那些只是一些预备，真正的你需要直接的把它让它明白福音啊。所以我觉得那个直接的宣讲也是那个很重要了。好，最后这一点我要给你们解释一下，到底我们说侍奉要达到福音的果效，什么的果效啊？我们在服事里面我们就真的是可以说是有果效了。那这个不要觉得我们是那么好像世俗啊，什么做工要计算有什么结果，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是一个目标。我们的服事不是看单子看现在啊，就像保罗在这边我引用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啊，奔跑不像无定向啊，不是不知道怎么跑法啊，不知道跑到哪里啊，斗拳不是打空气啊，不是打空的啊，是真的是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真的要做到一些事情出来的啊，要真的要实际上可以完成在侍奉里面达到的一些的目标的。那我有三点我在这边提一提的福音的果效里面啊，第一点是当然是使别人成为门徒，最明显就是一个福音的果效了啊。今天我们做所有的工作都希望人家成为信徒，成为门徒啊。我们在无论怎么关怀也好，无论在音乐也好，在带查经也好，到最后我们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门徒。可是一个门徒的意义很特别的，我告诉你啊，这个马太福音28章我们常常都引用作为大使命的这段经文啊，我给你分析一下，你就发现原来在的文法上，它的时态上是很特别的啊。这个使万民做门徒啊，那个做门徒这个字是一个过去，而且是主动，是一个命令。那过这个，当然我只是这样翻译，其实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好啊。这个叫 Aorist 哈 ，Active Imperative， 这个 Aorist 也不是过去就完了，也没有完的啊。虽然是过去的一个命令，可是这个命令也要延续下去的啊，是带着一个动力的一个主动的，是一个命令的，是它叫一个命令的。那更特别的这句话的这个马太福音写作的时候，他用了做门徒这个时态之后，他跟着用了两个叫现在马上要，而且要主动的，是一个分词。那分词是把前面的动词 分出来的叫分词啊。啊，假如我们一般学过一些文法的，你大概知道接后面这个分词是延续前面的动词的，换言之两个的分词是施洗教训，这两个的分词是跟着前面做门徒啊，作为一个动词的作用的啊。所以当我们今天假如说我们要达到福音的果效，最明显第一点就叫人家成为门徒。叫人成为门徒的啊，最重要的两个不断进行的工作就是施洗以及教训他们遵守啊，这两个。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以为传福音就啊传了他信了主我就啊走了啊就完了我的工作，原来还没有完的。原来这两个分词除了施洗就要叫他信主之外啊，还是需要把神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啊。原来是我们今天还需要把神的话好好的教导他们。那你说的话要做好久，的确啊，真的做福音的果效是比较长久，不是啊，真的讲完道或是你们传完一个三福啊，他就真的有觉知的祷告那就完了，不是这样的，还需要继续让他在神的话语里面成长的啊，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福音的果效里面的一个意义。第二点我们看到的就是福音的果效当中是不单只是叫人家成为门徒，我们自己生命得到好处得到成长的。我常常感觉到啊，真的教会的很大的一个责任啊，教会的责任是装备信徒，所以我常常就说教会只是一个基地而已，教会不应该是战场。今天我们很多信徒就把教会当成战场了，就把人带回来，带回来的意思说牧师你来传福音给他们啊。所以在有一次我跟会友一个聚会当中我分享的时候，我讲了一句我不传福音的，哇吓坏他们了，你不传福音你不是做什么？我说我怎么传法嘛，你的同事我又不懂，我怎么邀请你的同事，我怎么传福音呢？我传不到的。我说我叫你去传福音可以，对不对？我去装备好，你出去打仗，我到最后顶多我来收割而已，对不对？你把人家带，假如你邓弟兄你没有好好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上好好见证主，你不能把福音传给，你怎么期望我能够跟你的同事啊做化工的，比如说来传福音，我都根本他们也不懂认识我，我也不懂得你们的专业，你们的工作最有效的是我今天能够装备好你，你能够出去你自己的那个地方就是战场。我今天常常这样讲，你的老人公寓我没有办法去，比如说假如我今天能够好好的啊教导你领受了神的话，或是得到你自己真的圣经里边的应许，你到老人公寓传福音，那个就是你的战场。可是因为不少基督徒就把战场搬到教会来，他的功能就我哎呀我带来呀，你讲了啊，你说牧师讲我不会讲，我说你不会讲我更难讲，对不对？你自己接触的这个一般人，你最好最有效是你传的，是真的。我们那边一个西体里边好多人带回来信主，那个西体就像 Naperville 蛮学区又好，住的都是很 professional 的，都是从大陆来的一般学者，他们就是一个一个家庭这样吸引来查经啊，他们就自己跟个别的邀请啊，昨天前天呢洗礼的有两位，就是我的老板邀请我来，我的老板给我看到哈、啊，把我讲了福音，都是大陆的。这些老板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医院，我们那个 Cleveland Clinic 这蛮有名，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学者在那边研究，这老板就是负责主管的了，他就带了两个，他做见证也是这样，我说老板啊邀请我来啊，跟我讲到信仰的问题啊，这样来觉知，哎，我觉得这样有效的多了。我要我根基班的研究生化的啊 DNA 的高级知识分子从大陆来的讲福音，我怎么讲哦？我不会讲哦。我说我不懂得讲啊。我说是你们能够，唯一是你们能够讲的最好是你们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啊，常常误解了，就以为教会就把人带进来就好。当然我也承认能够带进来已经不容易了，很多人就邀请到他来已经不容易，还要我做那么多，那你牧师做什么？那我说我装备好你去打，我怎么跟你打？我根本不能。所以我觉得，哎呀，我们信徒受到装备就出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啊自己得到益处。假如你真的是好好认真的教主日学，我比如说我肯定你在对圣经的知识在某一方面肯定比很多人都好，对不对？你自己真的好好，你今天带一个诗班，我肯定你要花很多心在准备啊啊，好好自己的练习啊，得到的益处我觉得是自己，这个是福音的果效。那你的福音果效不是信主吗？信主只是起步而已，对不对？整个福音的全面的意义是你自己的生命也在成长，除了人家的生命得到成长之外。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有时候你赵姐妹，你不要觉得哎呀我传了好久他们都好难，当有一天你自己的爱心不断被激发出来，你得到的福音的果效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真的，我自己看了很多二十几年来在牧养当中，我常常真的看到信徒自己得到很大的鼓励。哎呀，你知道，我说真的感谢主啊！很可能他不一定马上，哎呀，带了多少人信主啊？啊，我们只带多少人来信主，很容易就成为世界的看法。哎呀，我能够带几个人，我就心满意足啊，或是我觉得有果效啊，我达到一些果效。可是神的算数，他的计算不是这样算。当你真的能够，我自己常常都说啊，我去很多时候去外面做讲员呢，做一些布道会完了，很多时候都浮躁了，对不对？浮躁啊，有时候人家绝技举手，我从来不会觉得哎呀，今天晚上感谢主啊，我讲神用我讲了一篇道，比如说哈、布道会，哎呀，有五个人举手绝技，我。已经好久不这样想了。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会这样想，哎呀，神还用我，哎呀，讲一篇道蛮，我自己都受感动，有人举手了，哎呀，十几个，哎呦，高兴。我越来越觉得，假如不是你们早就已经预备好他们的心，我讲那个道只是一个收割而已。我告诉你，我越来越没有觉得，哎呀，五个也好，十个也好，没有什么太。好像觉得哇，真的神使用我，我还是很感谢神，是为到下面有多少人，他们已经为他们就带领他们，已经跟他们讲过。我自己很少，我不太接受。我第一次讲那个人第一次听一篇道他就悔改，我很少，我不接受这样的想法的。我相信他在弟兄姐妹的当中，他们已经做了好多的工作，很多的努力。只知道圣灵借着我去收割而已，所以我常常感觉到这个福音的果效就在那边显露出来了，就是这样的意思了。那整个到最后，我觉得教会是被建立的哈。假如整个从教会跟服事来说，我们的服事叫人得到益处，自己得到帮助，教会是被建立起来啊。这个在教会的增长，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16节哈、这个是让它慢慢被建立被建造起来。那我觉得这个教会就是这样的荣耀神。所以整个福音的果效在我们服事当中，人家可以信啊，我们自己得到益处，教会得到长进建立啊，这个就是福音的果效啊。在服事里边，我大概就是 给你们分享这些，所以我能够鼓励你们的啊，你不要为着你的服事，好像有时候看不见果效啊，哎呀，觉得哎呀，真的好难，福音很难，本来是很难的，真的得时不得时，有时候不得时的多过得时的很多，我常常感觉到啊，特别在这个世代里面，你说从中国大陆来的很多人心真的很硬的，硬的多少硬的，你真的有时候，我很多时候去一些夏令会啊，一些比较福音营啊，看到有些人的态度啊，哎，我本来真的看到他，我已经不想传福音给他了。我告诉你，那种嚣张法，那些大陆来，你不要介意我这样，大陆来很多那些学者啊，那些好嚣张的，可能就训练出来，他们就觉得我自己啊，拼到今天，我有这样的成就啊，我自己打造了我自己人生啊，你现在要我信耶稣。我看到有时候常常在这些大会聚会的后面呢，总有几个人翘起来啊，那种眼光啊，真的是哇，好藐视。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哎呀，真的恨不得，哎呀，我说真的，假如哎呀，真的除非圣灵感动，不然那不知道怎么跟他讲了，我都不愿意跟他讲太多。可是有一天你发现，真的有时候人改变了，我有时候真的觉得都不是人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就这样。所以我只能够那么年来服侍的，真的鼓励各位，特别弟兄姐妹啊，在侍奉的当中，对，有些时候没有办法很直接的看到，哎呀，有人信主啊，就是很高兴感谢主哈、啊、可是我们的服侍还是做下去，无论有一天人家真的成为门徒啊，你能够栽培他，无论让他信了主，还要教导他，神吩咐我们的教导他啊，其实我们自己在长进啊，教会真的得到益处啊，神的名得到荣耀，我想这个就是整个福音的果效啊。所以不要太被眼前的一些，哎呀，有时候让你失望啊，就看远一点啊，这个是我给弟兄姐妹的提醒，大概这样。好吧，我们有一个祷告，然后弟兄姐妹再有一分享啊等等啊。好吧，